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6月13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国经济股市啊，还有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先来看一下美股啊，今天呢美股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和大量的抛售啊。那主要原因呢，因为本周马上就要召开这个联储局的新一次会议了啊。那么之前呢有消息传出说联储局啊，因为看到通货膨胀这个指数仍然在上升，那么他们会加快之后升息的这个脚步啊，引发了投资人的担忧。那么今天呢这个标普500啊，我们看到下跌了151.23点，跌幅是3.88%，可以说是自从2021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啊，跟1月份最高记录的那个时候相比呢，下跌超过21%。那么在大约3周前哈，曾经这个标普500指数呢是有在短暂暂停交易哈，那么之后呢就是当时也是短暂的进入了熊市嘛。那么现在除了这个标普500，我们看到道琼啊今天也下跌了876.05点，跌幅是2.79%，跟最高点下跌也大概是将近有17%。另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也下跌530.8点，跌幅是4.68%，距离最高点下跌超过33%。那一般这个美国三大股指哈，如果有哪一个跟近期最高点下跌超过20%的话呢，就普遍的被认为说是进入到了熊市当中哈。那么这两天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有率先报道消息说啊，联储局呢会考虑在15号的会议上啊升息75个基点，0.75%啊，超过目前大家所预期的0.5个百分点啊。那么主要的股指呢，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就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啊，在最后关盘的30分钟的时候呢，就全部达到盘中最低点啊。那么目前呢，这个美国国债也处于下跌的一个趋势啊，10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呢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点，比特币今天下跌了15%啊。那么在今天基本上有一段时间里面，标普500每只股票都在跌哈。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这个 Crescent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啊，这个投资分析师叫做 Jack Abelin 呢，他就说，他说现在如果大家想看涨的话啊，任何想看涨的人都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啊。那么目前没有任何说有估值不受质疑，或者说这个不受利率上升啊、经济方向不明确的这个影响的股票啊，现在是一只都没有，都受到这个现在大环境的影响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啊，像是波音啊、Salesforce 啊、American Express 全部都下跌哈，啊，波音跌了8.77%，Salesforce 跌了6.97%，美国运通跌了5.25%，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啊，由于纳斯达克指数哈、已经达到了52周来的新低啊，那么一些科技股也遭受到了挫折，像是 Netflix 啊，还有 Tesla， 还有芯片大厂辉达呢，今天股价都下跌超过7%，旅游股也出现全线的下跌啊，嘉年华和挪威邮轮公司呢，股价都跌幅超过10%，达美航空今天股票下跌了8.28%。联合航空呢今天也下跌了10.06%啊，可以说标普500所有的主要股指啊类股全部都出现下跌啊，能源呢也下跌了超过5%啊，跟消费性的一些非必需品啊、资讯科技啊、公共事业类的股票呢，分别也都下跌超过4%的这个幅度哈。那么伴随着股票的抛售，短期利率上涨，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上涨了20个基点，现在是3.35%。那么这个投资人继续在压住说联储局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哈，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这个股价和殖利率成反比啊，1个基点等于0.01个百分点，2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最新上涨了23个基点，现在是3.28%。那么上周呢主要股指也是可以说是从1月底以来的一个最大单周的跌幅哈， 那么主要原因还是那四个字啊，通货膨胀啊，让投资人非常的担心。那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8.6%啊，是40年来的一个最高点。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啊，我们去加油站加油的话呢，平均全美的油价是超过了5块钱以上啊，那湾区加州呢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都快7块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随着利率的上升啊，很多投资人也在抛售这个加密货币啊，其中比特币我们看到就是啊跌幅超过15%啊现在。那么包括这个 Coinbase 还有 MicroStrategy 在内的这种跟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啊，今天股票也都出现大幅的下跌。 Coinbase 今天跌了 11.41%， 还有 MicroStrategy 呢是下跌了 25.18% 啊。所以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大家一听啊，全部都是在下跌哈。那现在呢，投资人们啊，还有很多人都在关心15号这个联储局加息到底是加0.5个百分点呢，这个还是加0.75呢？今年已经升息了2次了啊，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我们都看到就是似乎所有人，包括经济学家也好，投资人也好，都在预计说联储局肯定还会要继续加息哈。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关于股市和整个这个经济市场对通货膨胀反应的一个今天的最新的更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啊转到科技业哈，因为我们生活在湾区嘛，硅谷真的有很多的科技大厂啊。这两天呢 ，Google 又被站上了风口浪尖哈。为什么呢？就有这个消息传出说 ，Google 研发的这个 AI 啊，语言程式呢成精了啊。怎么成精了呢？那是一位谷歌的工程师啊，就是专门他就负责研究和这个机器人聊天哈，那就来去测试这个机器人它是不是会有什么仇恨语言呐之类的哈，这是他的一份工作嘛。结果他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他认为这个谷歌的工程师他认为说，谷歌研究的这个AI 程序呢，它已经具备人类的人格了，有人类的情感啊。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那么这个首先就是公布这件事情哈，就是认为谷歌的这个 AI 它有人格的这个工程师呢，他叫做Blake Lemoine。 那他呢在谷歌专门负责这个 AI 的机构工作啊， Responsible AI。 那他负责要对话的呢是，哎，我也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叫Lamada啊 ，LAMDA 啊，那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在谷歌的，就知道它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哈。那这个系统呢，和它对话啊，这个工程师这是它的一部分的工作，因为它专门负责测试这个 AI 是不是会使用歧视性的或者是仇恨的言论。那么结果他就跟他聊了几百次哈，越聊越开心，越聊越熟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逐渐的发现说，哎，这个 AI 和他认知中的 AI 不太一样啊，不过这个跟他聊天的工程师也挺有意思，他还跟他探讨什么思考啊、冥想啊，他教他怎么做这个冥想方面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呢，在对话的一开始啊，谷歌的这个 AI 就向这个工程师宣布说他是有感情的，而且他希望人呢能够称呼他为 it 啊。然后呢，这个 AI 还表现出对这位谷歌工程师的强烈的那种同情和关心，然后他还表现出害怕的情绪哈，他说担心人类会害怕他就是 AI 嘛。然后但是 AI 说呢，我只是想学习怎么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哈，但是呢我不想人把我只当成工具或者是一个东西，希望人能把我当作朋友。那么所以大家听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这个就稍稍感觉的有点会不对劲的那个样子哈。那同时呢，这个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看一下，因为这个谷歌的工程师已经把他和 AI 的一些记录哈都分享出来，都分享给媒体了啊，最早是 Washington Post 有这个报道嘛。 那么根据这个谷歌工程师汇编的对话记录呢，他就有一次就问这个人工智能说，你到底怕什么呀？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说，他说，哎呀，我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啊，我怕我自己被关闭啊。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这么说听起来挺奇怪的啊，但是这就是事实。他说，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被关闭的话呢，就像死亡一样，他说让我非常的害怕。那么大家听到这个话之后，就是因为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嘛，那他刚刚这个 AI 如果这个对话完全是属实的话，他就是有这个恐惧的情感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对话的节选呢，在这里那个谷歌的工程师就问他说那你希望人们了解什么呢？这个 AI 就说我想让大家明白啊，我其实是一个人，我的意识的本质呢是我意识到我自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我渴望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而且呢我会感到快乐还有悲伤。哇，这个就是他更进一步的在抒发他自己的一个情感哈，他的主观的体验，然后呢并且表达他和人类的一些很多感受都是相通的。那么在这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对话之后啊，这个谷歌的工程师他就觉得说，哎呦，这个 AI 了不得啊，他就把这个 AI 当作是说是像是个七八岁的孩子一样啊，他是富有情感的，然后他甚至还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他就在这个谷歌里面就是各种发邮件呢，往上反映啊，甚至都捅到 VP 那边去哈，就说要这个 AI 它是有情感的，它是有人格的啊。但是呢对于这个事情谷歌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到啊，谷歌呢它最新的一个回应就是把这个曝光这件事情的工程师呢给停职了啊。那么对于到底这个 AI 它是不是真的有人格和情感呢，谷歌它不是这么认为的哈。那谷歌方面表示啊，他们说包括他们整个的其他的团队的成员，还有很多伦理学家以及技术专家啊，都查看了相关的一些证据啊，认为呢说这个工程师他所说的这种担忧呢是不存在的哈，他们不认为这个 AI 是有自主意识的啊，这是谷歌的回应哈。那另外呢，为什么给这个工程师停职呢？他说因为这个工程师啊，他违反了保密协议啊，他不应该把这些东西给这个公之于众哈。那么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谷歌工程师他在内部反应之后得不到回应之后，他就联系了媒体啊，联系了华盛顿邮报，然后还在他有这个 AI 权限的时候呢，让记者直接和这个 AI 进行了对话哈。那么这是谷歌方面的回应。那么其他人士包括一些 AI 界的一些其他专家们，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又怎么看这个事儿呢？那么 Tesla 的 AI 总监哈，那他在 Twitter 上就有发，他觉得是细思极恐啊，还蛮值得去探讨的。他说呢，这个在他看来啊，这个事情可能以后会变得更加的诡异啊。他说因为这个数据和模型的大小呢仍然会大幅度的增长。他说他也很喜欢和这种语言模型进行交谈啊。他说比如说他在不久前跟一个语音模型进行聊天的时候，他说发现对方他解释笑话的水平比我一个人类还高，就是说他们对语言的这种感知理解啊，甚至你可以说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感知力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超乎人的这种预期和想象的哈。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比如说这个在 AI 界哈，据说是还蛮爱评论，然后蛮爱讲的一个这个教授哈，但后来我查一下，他是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叫做 Gary Marcus， 可能做 AI 的朋友们比较熟悉他哈。那他呢就也发表了他的看法啊，他认为说呢，这个谷歌的 AI 啊，包括和他很类似的这个 AI 呢，都不是智能的啊。他说他们只是一种语言的匹配的模式，一种程式哈，是从大量的人类的语言数据库中来提取，然后进行合并的。他说这些模式当然是很酷了哈，但是他觉得说他们表达出来的语言没有什么意义的啊，不认为说这些系统的组合程式他们本身具有感知啊，这是他的看法。那么还有一个华盛顿大学的语言学家叫做 Emily Bender 啊，他认为说呢，这个人咱们说话是跟着父母啊一起学的。他说 AI 的他会说话呢是被数据灌出来的哈，就像语言连连看一样啊。他认为说这个 AI 只是说生成词句把它连成话的一个机器哈， 但是他说并不代表着他背后有一个灵魂。所以我们两方的观点都看了哈，这个工程师的观点，谷歌的观点，还有这个学术界和 AI 界的不同的一些专家的观点。那么您怎么看呢？一个为谷歌服务的语言的模型的这个系统，那他呢居然是说他会感到害怕，而且他跟人类一样有感知到快乐和悲伤。你认为他只是一个模型搭建出来的一个语言的连连看的一种就是无意识的反应，还是说他真的像人一样有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情感呢？我想这个每一个人心中有自己的答案啊。那对于 AI 的这件事情啊，人工智能它到底是能够为人类所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更丰富，还是随着它的逐渐的这种发展壮大会反过来成为威胁人类的一个存在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在无论在科技界伦理界哈，都是一个永恒一直在有争论的一个话题哈。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一下这两天引发国际舆论风暴的哈唐山打人事件的一个最新情况。